家主日平安。各位，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会看见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公会面前受逼迫的时候，那他们做出了一个最伟大的宣言，说什么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啊？各位，我相信这句话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在大受逼迫的时候的宣告啊，这个也要成为我们每天信仰生活带动我们的理念。我们被召就是要听从神，阿们。对，一个听从神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投靠神的人。那圣经说，那神必定凭他的公义来搭救这样的人。那一个听从神的人，也是一个以神的真理为根基的人，他因此不会因可变的情况、环境条件或者是人而摇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听今天的信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听到，所有在神话语的装备，最终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成为一个能听从神的人，叫我们里面能够建造起来一种听从神的机能。所有的装备在神话语的学习，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很厉害跟人辩论或者好像什么学者会写论文还是什么东西。各位，所有在神的话语的装备是叫我们走出这个会堂，我们面对世界，面对人，面对种种可变的情况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有主，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酌量那有人的声音跟神的声音，世界跟神中间我们能做出那个选择，然后我们能够受圣灵的引导，凡事听从他。因为听从才是神所要的，叫神喜悦的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那个知识如果不能叫你听从神的话，那只是死的知识。因为人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进到人的心中，有圣灵在里面，人的心里面指教他，叫他凡事听从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得神的喜悦，也真实的与神同行的。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思想。首先，那常常叫人总是不能听从神，那个因素是什么？那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信徒，那我们好像这样在听到，但是等一下有问题一来，等一下有情况一来，哎，你发现你的耳朵不是听从神，你的心不是倾向神，为什么？各位，第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从神的反面就是听从人，阿们。所以叫人不听从神的，也叫人不听，那最终的因素，最大的因素其实不是别的，就是人来的。就人，各位，本身不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他不是无所不知，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人的被造本身呢，是需要一个指引者的，对不对？我们总是不懂，我们要问。对，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有没有人指教我？因为人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得到有一些人给我们的肯定，有一些人给我们的 一种认可，有安慰。对，我们人不是神，我们不是自由拥有，自由拥有自我满足的，我们不是。我们总是有无知的，我们总是有有限的，我们总是有不能的，我们苦难来的时候不知所措的，那个时候谁能帮助我？所以人的心灵被造的时候是要听，要明白，要受指教。所以圣灵来，他要在凡事上指教你们，有没有？我们主耶稣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先会了解说，我们的被造本身呢，是一定要听从人的。所以呢，不是我们的被造本身是一定要听从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一生出来，我们从小 我们就听父母的话，对不对？我们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听朋友的话，朋友讲什么，老师的话，那老师教导我什么，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各位有没有发现？然后呢，我们下层人，我们到公司去，老板讲什么，听从，对不对？政府讲什么，听从。那我们上层人呢，有权威有权柄的人，我们以为说哇他很厉害，他是什么都不用听的。 不对，他也要下面人的支持，他要下面人的选票，他也要听从人。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都在听从，人跟人的彼此听从的，不管你的地位何在。那么所以你要知道，倘若人他不听从神的时候呢，他的自然的倾向就是听从人。我再讲一遍，人自然的倾与生俱来，如果他没有一位全能者、全高者，他被他指示要听从他，他自动的，他的心灵的耳朵是向旁边的人打开，真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个例子，对不对？我们看到叫亚伦，亚伦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祭司长，他就在旷野的时候呢，有点迷糊了，摩西不在了，众人都看不见神了，有下面的人给他压力，你为我们造一个牛犊，就这个牛犊就是把我们带出埃及的，给他很多压力，亚伦就屈服于那个压力，对，听从下面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君王，第一个君王是扫罗王，那他屡次没有听从神，神最讨厌他就是你献什么祭都没有用，你没有听从。就撒母耳叫他，你亚玛利人的全部杀掉，君王杀掉，牛羊 牛犊全部杀掉，他就留住那个王，留住那上好的牛犊、羊羔，全部留下来。那撒母耳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我听见这个羊叫的声音？莫非你没有听从神？撒母耳就责备他，上帝把你升到这个位置，其实要的只有一个，上帝要一个听从他的君王，那你屡次这样，耶和华弃绝你。他就马上承认说，哎呀撒母耳，你知道这个百姓，我就惧怕他们啊。他说我惧怕这个王，很奇怪，对不对？就王害怕这个百姓，所以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违背了你吩咐的话。所以各位会看得出来的，当一个人呢，他不听从神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听从谁啊？有些人听从老婆的话啊。老婆叫你爱神还没有问题，老婆叫你，哎呀，教会少去了，工作这么忙，多赚钱啊，那你怎么办啊？所以你听明白，现在啊，有时候呢，叫你不听从神的，你旁边的那个人，可能心里没有恶意啊，为你好，你爸爸妈妈每次我们在非信徒家庭长大的时候，父母。哎呀，最近这么忙，哎呀，学业这么忙，考试要来，少去教会一点没有关系啦，有没有？各位没有在非信徒家庭长大，各位不太了解这个，那就，哎呀，好像是关心你，也没有错。但是那个时候呢，你自己要坚定，因为你那时候呢，你妥协的话，那个责任不在你的父母，那个责任不在你旁边的，在于你，因为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本身。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现，其实人带给我们最大的威胁不是别的，不是来杀你的生命还是什么，不是这个东西。人带给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他的威声，因为他自己也被欺骗，他自己也无知，然后跟你讲的很多的东西，叫你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慢慢跟神疏远，不听从神，这是人带给我们最大的危险来的，没有错。我跟各位说，神也把我们放在很多能爱我们的人的中间， 我们的人生现在有蒙福，也是我们想回去，我们也遇到很多恩人，对不对？我们长大的过程，可能我们的父母是的确很多时候很好的养育我们，我们的老师很好的教导我们，我们的朋友是很多时候的帮助我们，我们的老板是有提拔我们，的确，所以神也用他们的有些建议，他们的话来帮助我们。可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在听人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心里面知道这是神借着人告诉我的，他不是直接从人听的，因为这个人现在他可以带给我很好的提议，可能在工作上可以，但是在婚姻上未必，对不对？我要懂得听从神，不是说盲目的这样信任一个人，然后呢自己心里面不知道神的吩咐是什么，就是人对我好，人爱我，人给我的感觉好，我就听从。有些人呢有很好的朋友，跟他一起称兄道弟，对不对？那一起做生意，一起什么哇参加传销，你卖一点我卖一点，大家一起公司，哇，那很喜欢，大家都很好在一起，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人呢来到你的生命，然后你跟他越来越好，越来越一起什么都公司什么，慢慢呢你对神疏远，慢慢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不太听得进了，这是有一种间接的力量。因为那个跟你一起有这个世界各种物质的利益，有世界的友情，但是呢他只有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你跟他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不由自主的你就疏远神了，那时候你自己要有谨慎。因为你知道你疏远神，那个责任不在于他，在于你。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人带给我们这种负面的影响力，我们掉以轻心，我们没有想去，神的确可以用人的话来帮助我们，但是魔鬼也可以用人跟人的话来引诱我们，叫我们远离神。所以这一点呢，是所有读圣经的人呢要很清楚的。那我发现很多信徒没有这种知觉，这种属灵的知觉。今天各位看到彼得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那这句话要值得我们每个人要思想，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分辨。这是最第一叫我们不听从神的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人了。那个人可能不是你的敌人，有时候是你的亲人，各位明白？所以自己要分辨。各位，当然我不是叫你回去讨厌你的亲人，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我现在是讲属灵的话，我们人都是要活在神的面前。第二叫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容易听从神，不能无法听从神的那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各位好好听。这第二个因素呢，请注意听。一个人呢，他无论怎样想要，我要听从神，我要听从，但是就是听不到，也听不懂，也不能听。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听从神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你们听得懂吗？你要听从神，你怎么听从？那很多人误解，我们决定，很多牧师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决定要听从神，今天用你的心智决定，用你的意志决定，你意志多强？你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上帝全备的道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你怎么要听都听不到，你怎么要听都不能听的。你们听得懂这样的话吗？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要怎么说，好像一个孩子，如果你从来没有灌输他什么是金钱的价值、人情世故的那种思想观念，那他长大了，他去到世界，他跟人在一起，他没有人情世故的思想判断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懂，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好的就是朋友，我就定，这自然的，对不对？你还没有分辨的根基， 如果你从来没有告诉他钱的价值，那他长大哇，一有钱的时候呢，哇，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哇，就是这样嘛。所以呢，他就哇，有钱就最好的，所以有钱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他以为钱的那个地位是这种，然后呢，他就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求神给我赚钱，我就把钱奉献给教会。有这样的人，我很想说，神不要你的钱，神要你的心，你的心就在于什么？你从他的道明白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体系，你的意志，你要做的那个事情可能不是神要你做的，你们会了解吗？所以很多人太相信意志， You believe your will so much， 你以为你的意志了不得吗？你不懂不明白本身啊，你就是不能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来的。所以当我们要听从神的时候呢，什么到底我里面有没有神的话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我在中国去的时候呢，有时讲 一次讲到完，有个年轻人讲，朱牧师，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做传道人，我要听从神做传道人。我第一个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神叫你做传道人？你听到哪里去啊？那 OK， 你要做传道人，那你知道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讲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要传扬的这位上帝他是谁吗？你知道你自己生命的光景是？你知道你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吗？其实这个东西他都满头雾水，对罪，对基督，对神所给我们的那个使命看见，跟所有看世界的那个观其实都没有。然后他 一股热忱要做，我说到处都有热忱的人，但是到处都有不明白的人，不明白而要热，怎样热？等下就冷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明白、认识、建立起来。所以保罗跟哥林多西教会说，你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这个教训你们领受，那你们要生根建造，信心建立。所以你们里面有神的这个道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看是非，看万有，看人，看世界，对不对？看甚至看鬼，看鬼也看得懂是什么。不是怪怪的东西叫鬼，没有头的叫鬼，不是这个。鬼常常来的就是借着世界，借着不信神的话的人的他的言语，对不对？欺骗你，给你惧怕，给你不安，给你蒙蔽，鬼的工作。所以各位理解 这些是一个，你只有回到神的道会明白，知道了生根建造了，你里面自然怎样，你所信的那个神的话在你心中，那个地方就是圣灵感动你指教你的根基。所以今天没有神的思想的，没有神的价值观的，没有以圣经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整个体系的话，你的人呢，你不要想你要听从神的声音，你是凭你的意志，按着你要的。我不是凭我的意志，不是，你这样讲看小我，我是按着圣经的话。 OK， 你也讲圣经的话，对不对？很多人都讲我就按着圣经的话，对，你读过圣经，但是因为你里面所建造起来的不是在他的道下生根建造，你读了几句几本书圣经，然后你会发现你说你是听从圣经的话，我再讲一遍更清楚的说，你是选择性的听从圣经的话。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你里面不是被神的道 有根有基的这样建立起来，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你要读的是什么？合乎你的心意的道，合乎你心意的字句，合乎你心意的经节。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说我要听从神，其实他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主意了，自己有一个主意，然后找一处经文然后配上去。所以很多人是这样讲到的， 他自己先有自己的一种理念已经造出来的，不管是成功神学，什么是清信主义，什么这些一大堆的戒律主义，已经有自己的东西，他只是把圣经有一些地方抽出来讲，所以你听起来他好像按着圣经讲道，其实他里面是听人造出来的道理，然后呢，只是找出圣经的一个经文来衬托他要讲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起码参加这个九点半聚会的人呢，你们要弄清楚什么叫做不听从人要听从神。这个道理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讲他听从神，但是之后做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以前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每个人都会讲他是听从神的，谁才是听从神的，每一个人都讲我是听圣经的，那这是圣经只有一本啊，对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真的要全部拆毁重新建造。你没有这种生到有根有基的这样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的，你要知道你生长起来，我们人啊，不是头脑不是空的，我们是有灵魂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我们就从小耳朵就打开，我们听父母讲的东西，听老师讲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学习的各种世界的道理，我们长大的时候呢，世界的道理，科学的道理，这个人伦的道理，这个世界的社会的道理，得失的道理，成败的道理，这些道理全部在里面了，对不对？然后现在你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现在读了圣经之后，我马上发现我以前的那种成败观是错的，我马上发现我以前的得失观是多就是好，这个是错的，问题是我怎么用，对不对？这个是全部要重新建造起来。所以保罗是很清楚讲，你们没有这么做，把你原有的跟现有的放在一起，哇，然后来这样来敬拜神跟从神，奉献给神，其实未必是神要的东西，未必是听从神。所以这一点呢，在今天的信息的开始啊，还在开始哦，已经讲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根基没有打好，这个两个地方我们的误解没有除去的话呢，下面的我们要听从神，每个人出去都说他在听从神，那听从都是听从的是自己的神啊，自己要找的神，不是真正的那位启示我们的上帝。所以两个因素，为什么人常常不能听从？第一，因为人的问题，人的魅力何等的大，人给的压力何等的大，对不对？人，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其实做了基督徒这么久，就懂唱诗歌，读几个经文，查经，听几个道，但是其实你问，你看事情，看世界，看人，其实没有真正的一个神里面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所以你很难听到神的声音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使徒们怎么听从神，我们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四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彼得约翰受逼迫的时候呢，彼得最伟大的一个宣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继续看他对犹太领袖们说什么话，也看犹太领袖们的反应。各位，特别当彼得伟大的宣言一说出来，第十三节，那马上这里呢，犹太领袖们呢，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什么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各位，这里讲了一句话，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不是说使徒们是不识字啊，很多人误解这句话。这里要讲的就是他们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拉比学校训练，就是所谓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所公认的当时的他们的神学院，所以没有上过 那个拉比学校，所以意思说他们就是门外汉，我们英文叫 layman 啊，不是专业人士啊 ，layman 乱来的哈。那很多人都讲，我们很喜欢就侮辱人，就是讲这些话嘛哈。所以这些人没有知识的小民啊， 小民门外汉，那这个意思。但是各位，难道彼得约翰没有知识吗？他们所拥有的是真知识，阿们。他们首先三年半跟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在一起，我们的主就是已经把整个旧约圣经的中心教导他们。所以主复活的时候呢，路加福音24:44那个地方，主将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凡指着他的都说明给使徒们看了。所以使徒们已经得着真知识了，然后加上他们已经看见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以已经得着救恩的知识、永生的知识，已经明白了神与人和好的知识，所以他们带出来的见证是大有能力。所以这个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等这个知识结合了圣灵在他们心中赐给他们的胆量，所做出来的就是大有能力的见证。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犹太领袖们一看，哎呀，很有胆量，好像主耶稣教导众人的时候蛮有权柄，跟他们的文士不一样，有一种胆量，不是寻人的情面而讲的，乃是把真理讲出来的那个胆量。然后呢，不是只有勇敢而已，里面所讲的内容是真知识，这个结合起来呢，就是伟大的见证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不小心啊，教会也会犯上像这些犹太领袖一样的错误。也是一讲到知识呢，不是从圣经里面的真知识开始。先进教会有时候呢，一讲到知识的时候呢，就是你哪一个神学院毕业啊？你有没有读到神学硕士啊？有没有读到神学博士？就看这些东西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中马田牧师啊，各位 Martin Lloyd Jones 啊，你们听啊，他的道哈，是大有能力的一个牧师啊，在为基督敢说敢言的一位牧者来的。他也是改革中的一个牧师来的。他以前在这个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那个 Philadelphia 那个地方，1929年的时候呢，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演讲。他对当时候很多牧师、传道、神学博士，还有很多神学生毕业的神学生，他就讲这句话。他说：“我们在训练传道人与牧师的时候，跟让传道人受高等的知识，这是两码事。”他说：“我们不要一直让传道人关注他们有没有拿到什么 diploma、什么 degree 啊、什么硕士、什么博士。”他说：“我们是要培养传道人，传神的道的人。我们不是培养学者。有些人要做学者也罢了。”你要知道，你要做学者是因为最终你要做传道人，并不是要做学者。教会需要的是传道人，能够翻开圣经，把上帝活生生的道讲出来，然后深印在圣徒的心中，这个才是传道工作。所以你想，他在这个蛮有学问的这个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就讲这样的话，就说大学是很喜欢培养学者，我们是要培养传道人。那他就给一个比喻，说其实呢，他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做专科医生啊 ，specialist。他说，但是其实你问大众人需要的是什么？全科医生 GP， 对不对？他说教会里面很多 specialist 啊，很多专科医生。钻到一个小的东西啊，然后什么其他的都不懂啊。所以他说教会其实需要的是全科医生哦。当然你可以专科，但是你要钻到不是什么都不懂，只有懂那个专门的东西。教会里面有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你怎么知道，对不对？你要怎么牧养，你要怎么照顾， 你要怎么传讲神的道，你要怎么赶鬼，你要怎么医治人心灵里面的问题，创伤，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这些教会需要 GP。 那他讲不是 specialist。 那其实呢，我很喜欢中马连讲的牧师讲的话啦，当然不是，他不是每一样东西讲的都对，但是呢有些很争议性的东西呢他是很敢讲，就是这样。那所以他就我们传道人呢、不是像学者这样给人情报给人知识，更重要是怎样要将圣经活化在人面前，使人心被神的道感动，也能够成为活生生的见证人、怎么重要的。所以你看使徒们他们有知识也有圣灵，有学问也有胆量，就叫犹太领袖们非常的稀奇，对他们另眼相看。那有时候我可以说教会因为太看重世人所看重的那种知识啦、学位啊，反而神不能使用他们，他们就专要讲那个知识来忘记讲，没有办法把生命力带出来，没有办法把神的道深印在人的心中。就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专注啊，这个要讲的对，讲的对。所以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我对一些啊，当中有成全，我说你讲了一篇对的道，不代表那是上帝要你讲的道。所以你讲一个没有错的那个道，每个人都会。你上过神学，神学院是帮你护教，叫你知道你不要偏。是你讲对了，哇，全部从头到尾啊，来研究一下哦，没有讲错啊，他的神学概论没有讲错。但是中间听到的人他们的心有没有被激动，有没有过后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要跟从神。所以这是我们教导的人真的在神面前要负责的。当然你知识你讲错，只有激动人你就变成那个传销的 那种人，你们明白吗？就是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是讲知识不重要，但是所有的知识最后要叫人怎样，最后叫人能够听从神。所有的知识，知识是为了传道，知识是为了传道。你做一个学者，对，你在一个地方你研究，那其实你全本圣经要认识的全备，你才能够教导众人，牧养主的教会，也培养下面下一代的传道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话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本身、其实可以思想很多东西。犹太领袖们他们好像当时候的那个学问高到几个博士学位那样都有的拉比文士，一生背诵研究律法，神的律律典章，每一条每一条这样很细的这样研究。然后但是呢他们一讲到的时候呢，百姓都觉得没有权柄，他们的道不能吸引我们的心，他们的道不能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有这种，各位教会如果这样的人来做主任牧师啊，下面的人啊，要么就也变成学者，不然就是睡觉，就这样了。这个不是教会，这是你要做这样神学院里面教会的功能功用，不是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呢一定要讲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地方我们要归正的，我讲真的，有些人以为改革就是整天讲知识，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一进到改革的人就是被那些知识哇 overwhelm， 我真了不得，然后学这个学那个，哇，变成就整天讲哲学讲历史，生命讲不出来，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识哲学要懂，历史要懂，但是呢跟神的道全部结合起来，有圣灵大有能力的给你的胆量，你能够讲出来，能够说服人，把人的心意夺回降服于基督，这才是真正的传道工作。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才讲两句话 就 stuck 在这边了。那我们但是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他们有胆量有学问，其实是使徒们是这样的，很稀奇对他们，但是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你有胆量有口才，但是呢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没有。所以我也顺便讲说，我们在外面哇行善做很好的人，乐意助人，还是很孝顺的孩子啊什么，但是你从来没有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人家最多觉得你是好人， 你怎么见证主，对不对？哦，原来你里面的那个厚道，你里面的那个知识胆量，其实都是从基督来的，对不对呢？所以认过他们是跟过基督。又看见什么？十四节，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所以这句话说什么？使徒们是有证据，很明显的证据的。而且顺便说，他们的医治也不是半天掉的，那瘸腿的起来，还是几卡几卡白卡白卡这样走，不是这个，就是好起来，能够跳，能够走，能够跑。所以真正的医治是这样的啦，不是你参加那个医治特会之后，哇，好像腰好了，然后回去睡两天的觉，起来啊，又来了啊，不是这个，这些像很多这种有班门弄斧的这些医治特会，你们要谨慎这些啊，不用太稀奇的，这种聚会呢，不用去的，不用去的，真正要把神的福音不传讲的布道会，你们就去啊，这些医治特会什么东西呢，不用去的啦哈，那这些。很多人其实去过就一直灰心啊，有一个姐妹她说，我就坐着轮椅在这边，哇，她去的时候呢，她都跟一群坐轮椅的人在那边等着那个牧师那个神医来给她医治，但是他们是医治另外一边的人，那边呢是只有很简单的了哈，颈项痛、腰痛、脚痛的，她说，哎，过来这边啊 ，these are the hard cases, no, we are the hard cases, 为什么一直这么？后来他说没有得医治啊，好像很沮丧的，带着期望去，带着灰心就回家。其实很多这样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们，这我们讲回来，这十五节，所以各位十四节这个地方呢，我顺便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我们讲到这个肉身医治的东西，我在讲。有些人说今天还有没有肉身医治的东西，圣经没有说今天没有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啊。但是第一，你们注意听，就算有也是按着神的主权的做的，绝对不是按着某某神医有的那个恩赐或者信心来做，这是你们绝对记得神的主权里面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就算有这样的医治呢，也不是常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把这本圣经正典已经完成，这66卷书的圣经正典已经完成，上帝不愿意人在关注，把关注放在某某人或者神迹，不愿意。就算做，不是大特会里面做的，对不对？你们要明白，这个时候呢，《使徒行传》彼得。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正典圣经还没有出来，神愿意不愿意人关注使徒？愿意不愿意？愿意。因为关注使徒是什么？因为使徒要把上帝的启示写，如果他们身上没有行出这样的神迹奇事异能的，人家不会相信他们所写的书。为什么这本圣经能够流传2000年？那不像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是按着人的需要，然后就加上，这不完全的启示。有圣经的话，从亘古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神的话就是这样，没有变的。所以呢，那时候使徒呢，他们要把新约圣经要写出来的，所以整个 spotlight 在他们的身上，那就上帝许可。今天你还要什么行神迹，叫瘸腿起来走路，叫人从棺材里面跳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全世界的记者都来找你啊。不是去读圣经了，所以这个不是今天上帝的旨意了，救恩已经成就了，救恩之道是要传扬，传扬之后把人回归上帝的道，这是宗旨，整个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宗旨。那么十五节我们看，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现在叫他们出去，彼得约翰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很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各位读到这里，各位有没有问他们彼得约翰不是已经被叫出去了，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商讨的事？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那所以有一些人就攻击说，你看圣经有漏洞， 啊，他们啊，明明人都不在，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你们有没有问？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啊，你们的答案是谁跟谁告诉路加把这个东西？啊，有可能是谁？有可能是保罗。保罗是拉比，是法利赛人那个时候呢，或者是保罗的老师加马列。在后面那章你会看到加马列就出现，在过后加马列是德高望重的，对不对？的法利赛人众人，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公会，所以保罗应该是问过加马列那时候。但是后来保罗谁知道他重生了，对不对？所以他重生之后呢，一定把这个里面犹太领袖商议的很多的事情呢告诉了路加，所以路加才记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是很容易知道的啊。所以这一点圣经是真凭实据，记载的东西呢有根有据的哈，这样。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他们诚然行了一件神迹，凡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然后十七节，恐怕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他们很在乎民间的，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从这里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 这群犹太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反驳使徒们现在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关注的东西只是不要给他们传扬？但是彼得跟约翰的信息是什么？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对不对？神已经高举他了，叫他复活。所以现在呢，他们没有反驳，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我们都会知道，对不对？其实这些犹太领袖心知肚明，基督真的好像复活了，真的好像。因为罗马兵丁看到天使全部倒在地上，对不对？然后坟墓打开，然后他们就去告诉大祭司长，祭司长说：“嘘，不要讲，给你们钱，对不对？”然后你们说罗马兵丁睡觉了啊，那然后呢，门徒来把尸体偷走，这样的流传就传在犹太人当中，对不对？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呢，这群人啊，他们这是刚硬到极点，就是不能信的。他们最糟糕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他们明知道现在啊，他们敌对的是一个事实，但是他们宁可就是抹杀这个事实，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第二呢，这里讲什么？他们最怕，恐怕这事传到民间，众人知道。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他们在人当中的那个地位，他们受那个尊重，他们要的是人尊重他们。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些在上有权柄的人啊，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唯我独尊，其实他们也很需要下面的人的支持的。啊，各位，你以为普丁这么厉害啊？现在他就打战，对不对？你以为习总这么厉害？他们讲一句每个人就做。如果下面的人没有支持他们，他们有这个能力做吗？我跟你们说，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怎样停都可以，上帝要停会停。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是这样想，如果不听下面的人，一不听他，他马上变成无能的。你们理解吗？他要开战，有一群他的 inner circle 一群人是支持他，上来表示我们支持这个总统，对不对？然后下面的人就在下面的人就安静了。是只有如果现在军队不要动，如果他下面的人开始哎呀，我们还是停止这个战争了，那你就发现这个我们讲 strong man， 那 Putin 他是一个 strong man， 人家这样讲 strong man， 他玩的是 strong man politics， 那政治当中用强硬手段来做事，来决定政策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力量不是他的个性，他的力量是来自下面有人支持他。现在问题来了哈， 所以神只要改变人的心，人只要变，叫人的心改变了，哎呀，就是不支持的时候呢，那上面那个很有力量的人马上变成老鼠，马上 就是这样的。所以人是人，你们要懂啊，人不是神，不是全能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不是要讲政治，我要讲的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一定明白说，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怕人的话，他一定不能得神的喜悦的，他绝对不能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一个信念，是我是靠人吃饭，我是靠人立足的。所以这样的心，他自己没有上帝的话呢，他来到一个情况群众都不支持他的时候呢，你就看他完全失效，没有用。所以我们对有神的领袖啊，我们的很严格的要求是，第一，他对神的话的执着，也从神的话懂，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只有向神会负责。但这句话也不是说他是唯我独尊，他也听众人的话，众人的话里面呢，如果有上帝借着众人讲的，他愿意听。在，但是不是因为怕众人，惧怕众人而这样屈服于众人的那个压力。 这一点呢，是这样的属灵领袖是很难找的。你要把一个领袖呢放在神学院里面读到博士，读到最高的学位，这个是还容易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圣灵所赐的，就是从人当中，人的层面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说，传道人牧师，这是神拣选的人，神拣选的人啊，才有这样的恩膏放在他的身上。那神把这样的恩膏放在他身上是什么？也透过他的话。所以有一些人听了神的话，心里有胆量能够面对人的压力。有些人怎样听神的话啊，学了很多，人一拍桌子，哦，好 ，OK OK OK 啊，不敢了。你们明白吗？就是说他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因那个神的道而得着圣灵所赐的胆量，反而是那个道一半听，而另一半是看人的反应。有这样的人，寻人的情面的，像亚伦这样，所以我们会知道的。有些东西是真的很难知道的，这个是也不是看人的个性。有些人说，哦，我要这样的个性的人，这样的个性很有胆量，这样你看他有胆量，等下变成老鼠了。所以呢，还是一切的胆量是从圣灵所赐的啊。所以我下面要讲到那个中心了，我们这里 会讲这个特别这个课题。我们看第十八节好吗？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不可以啊。这个伟大的宣言就出来了。我们一起读十九节跟二十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个经文是今天的中心。彼得和约翰已经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心里确知主是复活的。怎么能够因人的恐吓或者人的收买，然后闭嘴不讲不见证呢？所以我现在这特别要讲到，听从人不听从神，这是合理的吗？这个主题各位要多思想。所以我们基督信仰是在神与人之间做出选择的，你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我再讲一遍，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是在神与人之间做出选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人的话和神的话在两边的时候，你在中间，哇，那个的张力，那个 tension 要跟从人吗？还是要跟从神？其实讲实在的，世人都在这一点上失败，都失败。从哪里开始？ 从始祖亚当开始，听了谁的话？听了他太太的话。他太太不是叫他爱主，他太太说这个上帝讲不能吃，但是吃了你很聪明啊，吃啊，跟上帝一样什么都懂嘞。吃了，这个吃了，失败了，人类的第一个失败了。以色列第一个祭司，大祭司亚伦，刚才我讲了，也是听百姓的话，就建了牛犊，对不对？然后他跟摩西说，摩西你知道这群人啊，他们哎呀很刚硬的，他不讲自己啊，讲他们他们叫我建耶。扫罗也是怕人的声音，对，怕。第一个什么？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都失败了。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大使徒就是彼得，也是最勇敢的。他说全部人都离你去，我都 不会离开你，就跟你一起死。讲了这个东西马上自打嘴巴，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为什么？怕人的逼迫。所以我跟各位说，圣经呢，当你读的时候呢，你第一个要明白的就是全人类都失败的。你不要看到人的伟大什么东西，哇，这个当然有一些人是你看到他做着整个呼风唤雨的事工，但是那是神的工作，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才能做的。但是世人都失败的，只有基督是成功的，只有基督是听从神的，他来听从了神以至于死，对不对？然后他听从的果效，他听从而完成的那个救恩的果效临到所有信他之人。所以呢，他升天之后，圣灵充满这个软弱的彼得，这个彼得现在这个时候才站起来，完全的要听从神，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所以我再讲一遍，人和神中间，这是一个最大的张力。所以我们对人的信任还是对神的信任，我们从人得赏赐还是要从神得赏赐的，这是整个基督信仰，基督信仰生活的宗旨来的。因为我们一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马上都是跟人在一起，听到的都是人。所以当人给你诱惑引诱你啊，好处给你，哎，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们一起分享，什么只有叫你远离神的，只有叫你不听从神，这是一个最大的诱惑来的。有很多人是失败的，你不圣灵充满你就失败了，你败在寻人的情面，人情人义的东西。那有一些人呢，看你哇，给你软的你不行哦，现在我就来硬的，硬的就逼迫你，给你压力，你知道你要听从神，你会失去你的工作，你的名誉，你会失去钱，这些东西啊，这些人的好处一个一个会失去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怎么坚定靠住。所以有试探来了，这是魔鬼经常用的试探来，你要怎样仰望主，单一的仰望主。如果看你试探不可以，就来硬的压迫你逼迫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怎样坚定靠住，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跟人的勇气没有关系的事情，乃是什么？跟我们所信的上帝的道，叫我们能够借着他的道听见神的吩咐。我再讲一遍，你们看十九节，彼得呢，约翰他们已经受基督的浇灌了，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四十天教导他们，然后升天圣灵充满他们，然后这在他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这句话很重要，听从人跟不听从神，现在他已经能够分辨了人的声音跟神的声音，分辨了，对不对？这在哪里？神面前啊，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所认识的神的道是把你什么？不是只有头脑大，乃是把你怎样？把你整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 寻求他，求问他，聆听他，这个是叫基督徒。基督徒是这样活在，借着神的道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读经认识神的道，祷告活在神的面前。那祷告就你早上五分钟祷告活在神面前吗？不是，圣经说你祷告你要随时多方祷告，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活在神面前的那种祷告，对不对？虽然我们也生活当中跟人在一起，也做事务，各方面随时靠着神的指示智慧行事为人。然后呢，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一发生叫我要做出选择，我就发现那个时候呢，你里面已经明白了神的道，也时常活在上帝的面前的那个生命体系体制啊，会马上里面呢会指教你。如果你违背神，你做的不符合上帝的意思，神在你的良心里面马上会感动你，不可以，不能这样，你这样不行。那你心里面呢，你就知道不可以。所以呢，彼得说什么？彼得说，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的，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啊？可是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啊？我的良心就被责备的时候呢，所以当神感动你，你不愿意要听从，你有一点因为你害怕人，或者说你自己合理化，或者你贪爱有些人给你的一个人都好 OK， 你都听了很好，大家都很好，做朋友皆大欢喜，有时人给你那种感觉啊，你很想不要叫人失望嘛，那所以但是你心里面有责备，不可以，还是我还是要遵照我的意思做。各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这个你真正的信仰是一定有经历过的。当上帝这样感动你的时候呢，你说我不能不听，你们了解吗？我每次说我们非听不可，我不能不听。所以彼得说什么？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除非你看不见，已经看见，已经明白，已经经历神的恩惠，不能不说，不能不跟从。以前我说过这个东西吗？我去中国的时候，已经七年这样去，每四个月去一次。那有些人说，牧师为什么要去？这么危险，你孩子还小，你这样每次去又一直不在，很多的害处，很多的危险。我很想看你，你以为我很想去啊？你去我去那边不是开几千的人的布道会，每个人给我拍手，不是嘞，偷偷摸摸进农村，这边几十个人，那边几十个人，然后辛苦的半死，然后就大火车，火车整夜就在火车睡觉，起来就讲道，辛苦的。那有时候呢，要去的时候呢，那个压力啊，那种压力，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你已经明白了福音，也已经得着上帝给的使命，你不能不去，你明白吗？那种感觉不是很爽快的要去，但是不能不去，因为圣灵的指教，圣灵的催逼，其实这个就是要听，这个就是听从神的，这个是一种我们在信仰里面很真实的那种人跟神之间，世界跟神的旨意的那种张力，那个 tension 来的时候呢，你不得不更靠主。你过了那个关头之后，你就发现胆量就来了。然后以后呢，再有一样的患难挑战来的时候呢，你就仰望主，活在神的面前，问你在面前的那位主，你心里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疫情一来的时候，两年前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教会就得到这个意思。然后呢，过后你们说哇，马上就开啊！那时候很多教会都关门，很多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说，为什么现在去教会，人都关你都开？然后呢，那个措施越来越严谨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哎呀，教会有一些人给一些人来，今天你这主人来就好，明天你那主人来就好，教会不够大。我们是怎样？就办五个聚会，对不对？崇拜从两个变五个。那有些哇，牧师你真的很有热心，很有迫切。各位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其实那时候呢，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感动，我说主你给我看的是没有一个愿意要去教会的人他不能去教会，对不对？如果你不想来没有关系，你留在家，是愿意走到教会来的，愿意要进这个会堂要敬拜神的，没有一个人我们要拒绝，不能一个都好，我们都不能拒绝的。我的理念那时候是这个，那时候我的同工很辛苦，但是 我说你们听我的，这个东西你们无论怎样做出来，不管怎样，他坐在这边也可以，坐这边也可以，没有位置 坐旁边。那个时候很奇妙的那种心智，我就知道这个是我曾经以前在中国七年的时候呢，这样一直祷告挣扎在那个 tension 里面，这样跟从主的时候呢，就是主叫我做的，我不能不做，你们了解吗？所以 有些人会觉得不会了解，那到底牧师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个是神的仆人啊，常活在神的面前，他依靠主的时候呢，他心知肚明，可能圣灵没有告诉旁边的人，圣灵告诉他，他自己要向神负责。所以如果你在带领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婚姻还是什么，圣灵告诉你的，你自己懂，你自己不要听从的话呢，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负责，对不对？但是你自己清楚知道，就这个东西难也是要做，辛苦也是要走过，那个 tension 来虽然不舒服，但是你那个十字架背上去的时候呢，有一天就越来越轻松。这个就是你在听从神不听从人的功课上，你就更上一层了。所以传道人呢是要经过这种压力，不是在神学院里面培养出来。所以司布正牧师说，最好的传道学校就是苦难，最好的传道大学就是生活中的那个百态里面的那种压力挑战，那种东西我们经历过的时候呢，其实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如果你要舒服，你要很轻松的，新加坡已经很舒服了，你很轻松的跟从主，没有听到人的声音，没有受到压力，每个人都皆大欢喜的这种服事呢，是根本不能站在神面前的服事来的。那人家一讲，那个风一吹你就倒，就怎么能够跟从主？当然我们这样跟从主的人呢，我们在台上这样教导，我们在台下是用温柔劝解众人，你们明白吗？因为有时候要责备要教导，但是有时候要用温柔劝解抵挡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传道人常常要披戴的那主的样式，有主的权柄，也有主的温柔。愿主教导我们众人啊，这些东西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我只能讲到这样了哈。盼望各位听得懂啊。所以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我们是活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然后他下面说什么？他你自己酌量，你自己酌量。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不能不说，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不能违背，但是你自己酌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自己看哦，你自己的心里面，你所认识的那位神，你所认识的神的话，自己指教你，对错你自己分明。如果你心里面知道是对的，你还违背的话，那责任罪在你身上。或者你连到底是神的声音、人的声音都不懂啊，那就是说你里面根本没有神的道，你眼中只有人，连那种挣扎都没有的话，根本不是基督徒。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其实神的话是很清楚就显明出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容啊，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关系的。所以我就读完这个地方，我们就结束了，好吗？21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没有办法，这是因为众人所行的奇事啊，归荣耀给神，大家都看到神所做的，接着他们两个使徒做的。原来一起读，原来借着神治医好的那个人有40多岁。这里很简单要讲的就是有两种人啊，在逼迫当中总是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刚硬的，刚硬的人更刚硬， 看到神迹之后不但不信，反而更刚硬，对不对？这样的人，他们见到主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为什么灭亡。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在各样的人的逼迫压力的时候呢，他听从神，看到神伟大的作为，荣耀归给主，有没有？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这么荣耀的事，在患难挣扎逼迫中反而得胜有余，是没有看到，很少看到这个东西，就忍耐的这样度过完。那是因为我们在听从神的事上搞不清楚。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勉励劝解指教众人，使我们大家都会明白，主，我们今天听到的理由就是为了要听从你。不但是我们在崇拜当中听从，我们生活的凡事当中是要听从主的。求主在这方面多指教我们众人，也在各样的苦难难处压力当中我们学习怎么听从主。就当这个世界遍满人的声音的时候呢，就使我们因你的道能够成为有通达的人，能够分辨是非，在你面前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你的日子。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